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你是用哪一种方式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但是我很珍惜这一刻彼此的陪伴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5分钟，但愿借着节目我们能更靠近彼此一点。我今天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关爱老人。这个人尽皆知的道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。我们真的关爱老人吗？了解他们的处境，在意他们的感受吗？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死了》。这是一篇非常震撼人的文章，真实地剖开了很多老人的孤独处境。那今天我会从中间挑选几段与大家一起来分享，了解一下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老人，关怀他们。
岁月逝去，芳华不在，但心依旧澎湃。
哦，美丽的玫瑰花。
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事事关心，关爱老人。
爱上他。
罗奶奶已经72岁了，一个人住在湖北的老家，一个儿子在广州买了房，离家远，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。儿子上次回来的时候是在农历的12月29，离开的时候正好是正月初二。在家里的日子还不到3天，他不怪儿子，他知道孩子的压力大，工作忙。退休之前，罗奶奶是一名老师，她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。退休后，发现可以写的东西越来越少，翻开过去一年的日记本，写的最多的是“今日无事”。在孩子过完年离开后的一个月里，罗奶奶生病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艰难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：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死了。”罗奶奶去世的消息，儿子3天后才知道。向大南已经74岁了，一个人住在重庆的某个深山窝里，老旧的房子门槛和房门四角都已经磨圆，屋内一片漆黑，只有简单的桌子、凳子、蜘蛛网以及发散的霉味。村里没有年轻人，20到50岁的人都在外面打工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。年轻人留在农村，一年也挣不到2000块。向大南的儿女也一样，邻居说他的儿女孙子都对他挺好的，每次来看他都会给他钱花，只是常年在外无人照顾。前几年儿子把老人接去了广东，不到3年向大南就回来了。人生地不熟，气候不习惯，吃的也不习惯，日子久了儿媳也合不来，越住越痛苦。回来后的向大南越发不爱与人说话，不看电视，也不会用手机，很多时候就在门口坐一天，从早晨看太阳升起到傍晚看太阳落山，不说一句话。有一次邻居看他好几天不出门， 就去喊门，喊了很久也没见答应，以为出事了，找了几个人准备撬门，刚一碰到锁就听到里面的声音，不要撬门，别撬坏了。因为腿脚不便，向大兰买东西都要托人捎带。7月17号这一天，他给了邻居13块钱，请他买10块钱的药酒，3块钱的止痛片。7月18号，他的侄子端了一碗豆花过来，喊了几声也没反应，想到老太太不爱搭理人，侄子又把豆花给端回去了。7月22号，邻居带着药酒止痛片来找向大兰，喊了半天又没见答应。另一个邻居说，向大兰已经3-4天没有出门了。村长、村支书和向大兰的妹妹随后赶来，撬开门后发现向大兰已经吊死在门头，脖子里缠着绳子，是刺杀。邻居说，这一辈子受的罪算是到头了，死了也就解脱了。在农村，这样的事件到处都有，出门一把锁，回来一盏灯，几乎是他们生前的最真实的写照，就像围绕他们的大山一样，永远看不到尽头，也看不到出路。他们的孤独与寂寞同样是无穷无尽，死亡反而成了解脱，成了救赎。表面上繁华的都市，却居住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孤独老人，没有陪伴，没有照顾，甚至连找个说话的朋友都很难。他们徘徊于公园，行走于河边，最终在没有黑暗的城市里等待死神的到来，悄悄地离去，没人发现。很多人不知道年迈的父母是如何生活的，或许当我们感叹岁月像把杀猪刀的时候，他们却抠着手指度日如年。又或许当我们拎着面包牛奶挤进地铁的时候，他们正拄着拐杖从公交的起点坐到终点，又从终点坐回起点，反反复复，只为多说几句话。小郑是上海的一名送水工，每隔10天他都要给小区的一位老奶奶送水。老人70岁，唯一的女儿结婚了，一个月回来看1-2次，多数情况下老人独自在家，送水的次数多了就熟了，每次送水老人都会找他做点小事，挪一下沙发，搬一下家具，或者替他扔一下垃圾，其实就是想把他留下来多说几句话。小郑说，我在给他换水桶的时候，他都会抓紧时间跟我说话，家里有什么人，生活的怎么样，每天送多少水等等。每次离开，他都会拿些零食塞在小郑的口袋里。从没想过想找个人说话都那么难，哪怕只要几分钟。刘爷爷已经82岁了，躲过了日军的轰炸机，也挨过了3年的自然灾害，晚年却被孤独捕获。3个子女，一个出省了，一个出国了，还有一个身体不好，很少过来。刘爷爷每天基本不着家，他去江边看人下棋，或者在小区里面看野猫打架，一看就是半天，实在没意思，就随便找个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，又从终点坐到起点。记者要来采访他，刘爷爷特意去超市买了一个里面有一整只虾仁的高档速冻饺子，一定要留记者吃顿饭。饭桌上刘爷爷喃喃自语，他说 爷爷其实不饿，就是想桌子对面有个人一起吃饭。对他们来说，不缺钱，不缺穿，不缺吃，唯一缺的是饭桌的对面能有一个人一起吃饭。刘先生已经买好了回家的高铁，他在广州工作，老家在河南，隔着千山万水。几天前，他老父亲打来电话，告知他家里一切都好，要是没时间，清明就别回来了，他一个人能搞定。儿子笑了一笑，告诉老父亲最近不忙，已经买好了回家的高铁票，一放假就回家。其实不忙是假的，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，整个清明都安排得满满的，但是他还是多请了两天的假，加上清明一共五天。他知道钱永远赚不完，再忙也得回家一次。他曾问过自己，如果和父母分隔两地，每年能回去几次，一次几天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，就算父母超出13岁，活到85岁，算一算，这辈子你到底还能和父母相处多久？如果一年就春节回家一次，一次待7天，出去聚会、应酬以及睡觉和上街购物，真正能在家里陪父母的时间还不到2天。这么一算，在余生剩下的日子里，陪父母的时间竟然不足1个月。算完，他不禁的哽咽。远离父母有时候是身不由己，或许我们能做的是仅仅是趁着父母还健在，趁着我们还年轻，多回家看看，对年迈的父母来说，这就足够珍贵了。
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了好多花，藏进了满头白发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肉嘟嘟的小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，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
虽然我还不认识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你是一位老人，我盼望你的生命是不缺乏温暖的，是有温度的，至少在这一刻我可以成为你的陪伴。如果你是一位年轻人，我希望你可以从这一刻开始，用你的言语和行动真正的关心你身边的老人，也包括你的父母。
记忆中的小脚